弟兄姐妹们早安，讲一个小见证哈。我现在的教会基本上那个上面打 PowerPoint 都是繁体字的，好像刚刚那个读那金句一样的，但我看到你们唱诗的时候是用简体字的。我在牧养的会中几乎大部分都是国内来的，那我是从小看繁体字习惯的，所以有时候看到简体字刚开始非常的不顺的啊，只要看到那些简体的那些文章，我就想办法去换一下，看有没有繁体的。但98年有一次我到湖北的中南神学院，在武汉啊，中南神学院啊教了短宣，然后教了几堂课，然后跟他们接触差不多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回来以后很奇怪，怎么简体字圣经我从头到尾都看懂了。我想只要你肯宣教哈，上帝真的会给你一个特别的恩典，可能就是心里一个障碍，一个关卡一过去以后啊，但单独一个字两个字我还认不出来，叫写不出来，但是一行过去我绝对几乎99%都可以读出来，都可以看得出来了，所以就不拒绝哈，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好，我们一块来祷告。感谢天上父神，我们谢谢你每个主日清晨就呼召你的众儿女一块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这时候赐给我们受教者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明白你的话，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因为我们得到神道的造就跟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是成正比的。主，我们把一下先恭敬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亲自在这会场当中自由的运行，若有慕道友在当中的，求你怜悯他们，开他们的心窍，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到永恒的生命。也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每一位在座弟兄姐妹，好让他们能够安静的来聆听你的话语，也帮助孩子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你的道传讲的清楚，能够把每一个人完完全全的领到神的面前。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本身比较受西方式的那种教育的影响，但我在台湾华神读过2年哈，那些老师也是受西方式的教育，所以如果你听我讲到的话，可能会比较讲很容易，但事实上呢，我的点很清楚，因为这西方式的讲道方式哈是很严谨的哈，很严谨的。但对弟兄姐妹有一个帮助，就是我很希望就是说你来听到哈，不是来光听到，而是听完这篇道以后，你能够对这段经文很清楚，然后呢，以后你可以回去怎么样代查经，不只是光自己听了实行出来，你可以把这样的道这样的一个大纲呢去带小组查经，甚至回中国大陆去怎么样去培训啊，去做培训，绝对可以用得出来的哈呀。那也就是说，我在座的弟兄姐妹不是看成一般的会友，看成了什么？师范大学的学生，学的要去讲，不是光自己用出来，要去教别人的哈。这是基督教的原则的哈。保罗给提摩太的，你要去什么？教导那些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呢？啊，这个原则的。我早上在来这教会讲道前，有一位弟兄突然到我的 office 来哈，他说：“牧师啊，昨天早上我参加我们自己的一个团契哈，然后回家休息一下，然后下午呢又奉那个马长老的那个一个命令也好，或者是说邀请也好呢，要来接送那个长青团契，又接又送哈的这样一个侍奉。然后回到家没有多久呢，我要又去送鸡汤给一个刚同一小组刚出生的一个生孩子的一个姐妹。就等我回到家以后，我太太跟我 complain 了，因为我才刚搬家，那小孩子对一个新的环境在那边发毛哈，毛躁的不得了，你这样忙来忙去哈，这样对我们对孩子都不好的。我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啊，这就是教会的一个现象啊，常常是热心的弟兄姐妹，你把它弄得怎么样，用得到最后快 burn out， 然后那些其他的不服侍的弟兄姐妹呢，永远在网上绕来绕去哈，在电影院或者在 shopping 哈。然后这些很热心服侍的，忙这个忙那忙，你看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样在服侍的。其实教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这样一个80-20的律哈，也就是说教会20%的弟兄姐妹呢，承担了教会80%的侍奉， 或者是说呢，教会20%的弟兄姐妹甚至承担了教会80%的奉献的。的确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除了工作事业还有家庭责任，在加上教会有做不完的这些侍奉的，常常搞得怎么样啊，搞得精疲力尽 burn out 啊。反过来有些弟兄姐妹呢，只是来这边享受啊，受人家服侍却不去服侍人啊。所以呢，在主里面来讲，他还是一个婴孩，还是需要别人来喂养他的，不晓得说到一个程度应该要长大成熟，该他去怎么样去喂养别人，该他去服侍别人。你当了主学老学生当了一阵子哈，到一个程度应该长大成熟，到一个程度去做助教，甚至应该去教导别人了哈，而不是说做了10年20年的基督徒，连个最起码的查经啊，连个起码的教一堂主日学都教不来的啊。如果你仍然是这样的话，很明显在属灵上是属于什么吃奶的阶段了，不能够吃干粮的，甚至不能够喂别人吃干粮的。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久，不断的长进，不断长进，应该是到一个程度要去服侍别人，去怎么样像父母亲一样的去喂别人吃饭的哈，喂别人吃奶吃饭哈，去服侍别人的。然后整个教会要培养这样 一起服侍的这样一个风气的，而不是只有少数人在那边当样板在那边服侍的哈。好，今天我要传讲的是献上活祭这样的人生，献上活祭这样的人生。经文就在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这是很短的经文，很短的经文，但是内容非常的丰富的。那这两节经文如果说你听完到，希望你把它背下来，就算你不背下来呢，你经过这样一个经文分析的情况下，你很容易把它背下来的，很容易把它背下来的。那经文是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今年快60岁了哈，比我年轻人都可以背下来啊。保罗鼓励我们呢，成为基督徒之后呢，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来献给主耶稣基督，献给神。这种献上活祭的人生才是什么样讨神喜悦的一个人生的，才是一个委身的侍奉的一个人生的啊。那我分四点来讲，第一个很简单，是 the reason why 第二个呢 the meaning what， 第三个 the method how， 第四个呢 the purpose wherefore 献上活祭的理由，第二点献上活祭的意义，第三呢献上活祭的做法，第四个呢就是献上活祭的目的啊。分四点来讲，保罗在这一句话12章1到2节，他第一个用了所以，所以当你看到所以这两个字的时候，就是跟上下文有关系的上下文有关系的。但这个上下文有关系不是我们想象这样的只是一个光一个上下文，事实上这个所以啊是怎么样，是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是一个桥梁的。在罗马书的1章到11章，我不想讲了哈，不是详细在讲这个哈，基本上是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然后呢，保罗就把什么因信称义的道理呢，在从1章17节之后就开始一直讲到8章，然后9到11章讲到以色列全家得救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段经文，事实上是怎么样？是把前面的生命之道跟后面的12章3节以后的生活之道结合的在一起的一个桥梁的。基督教信仰跟其他信仰不太一样的，基督教信仰是怎样把生命之道跟生活之道结合在一起的。而保罗的书信也好，一般的书信你会发觉呢，前半段是讲教义的，后半段是讲什么实践的，对不对如果书信体要分成两部分的话，前面绝对是讲教义的，后面绝对是讲什么生活实践的。所以前面是什么生命之道的，后面讲生活之道，生活之道比如说道德伦理的。但是很可惜的，有时候我们的讲台常常讲的是什么，是一个生活之道，讲的是伦理道德方面的，讲到最后常常把基督教当归变成一个什么道德的宗教。如果只要道德的宗教不需要基督教，只要道德的宗教，中国儒家在祖前在500年，孔子孟子老子那个时代已经发展到非常极致了。那为什么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呢？很明显就是没有动力，做不出来，对不对？保罗在罗马书7章讲的这些话。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生命之道的，先有一个生命之道，耶稣基督迎接，好吧，耶稣迎接到我们生命里头来，我们生命产生一种变化的时候呢，你才有办法实践出来的，才有动力的 比如这样，你爱人，你没有爱耶稣的心，你没有神来改变心，你爱不了人的，没办法饶恕人的啊，没办法爱你的仇敌的啊，都是在纸上谈兵的。但你的心被耶稣的心改变的时候呢，圣灵进入到里面，你才有这个动力，他会帮助你做得出来的。所以十二章一到也非常重要，它事实上就是怎样，上面十一章跟下面的几章呢，中间的一个 bridge， 一个桥梁的啊，一个桥梁的。那同样的结构，事实上呢，也出现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对不对？如果你熟悉的话，以弗所书六章啊，前三章是生命之道，后三章呢是一个生活之道的啊，后三章就比较好读的。但是四章的一节，他就说这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因为很相似的一个句法啊。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接下来他就啊，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啊联络，用和平，用爱心互相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很明显的，后面就在讲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实践的一些问题了啊。那同样的那种心理啊，这个你也可以出现在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11-12节哈，你们也晓得我怎样劝你们，哎，劝勉你们，这句话好像又出现在这地方，劝你们哈，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好，他这个劝那种心态呢，也表现在哪里呢？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1-12节，还有哥罗西书的哈2:6-7节里面也有类似的哈，也就是说，我们既然蒙神的恩召，所以后的生活行为就要跟所蒙的恩召来相称的，立志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来讨神的喜悦的，才能跟我们所的蒙的恩召来相称的。好，接下来第一点要讲的是献上活祭的什么理由的哈，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这里用这个劝字啊，英文翻成 urge。事实上这个字非常难翻的，不容易表达这个希腊的原文的这个字的哈。这个字是介于哪里？介于命令跟劝告中间的一个字的哈。又有带有一点权柄，但是又比命令呢表达要更具威力的。有时候你命令人家，人家不做的；有时候你说劝人家呢，人家爱听可以听，那劝人家有时候他会做的。所以它事实上是介于一个命令跟一个什么一个恳求之间的一个用字的啊。保罗其实用这个字就好像怎么样，一个父亲啊，他怎么样，他要教训自己的孩子，孩子犯了错当然要怎么样，教训他嘛，不打不行，对不对？怕他放纵，但是打他呢又怕怎么样，出手怎么样太重了，对不对？出手太重又怕伤了他，结果要这个出手之间呢，这个出手下去的话，那个要分寸要拿捏的准，那种心情就是这样子的。保罗就像一个好的牧者，又好像父亲那样子，又好像母亲那样子的，要刚柔并进，然后在那边啊，要不知道怎么办，拿捏哈，要教训这孩子，然后又要劝他，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好，那献上活祭第一个理由是回报上帝的恩典，对不对？好，这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事实上呢，在上文里头啊，你可以讲那个罗马书的11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样，因为我们要回报上帝的恩典，以至于呢，我们应该要将自己的身体来献上。你看，世人犯的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神呢就亲自差遣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人世间，为了罪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人人死是有的，为义人死是有的，但为罪人死呢是从来没有的。但是神却这样的爱我们，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事实的，在历史上完成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的。只要我们怎么样主观的去接纳他，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的啊。这恩典本来我们是不配得的。保罗呢在此是对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的哈慈爱的人呢来说呢，要经历上帝这么宏大这个宏恩之浩大的宏恩之后呢，生活就应该结出一些属灵的果子来的，和我们所我们的恩召相称的，然后过一个感恩的人，过一个圣洁的人啊，以免徒受上帝的恩典的。因此呢，他劝我们这些蒙恩的基督徒啊， 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这个思想也不是在十二章才出现的，这样的说法呢，事实上在罗马书的第六章已经出现了，出现了。罗马书的第六章12-13节怎么说呢？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的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事实上第六章已经出现了，成为神这义的器皿，然后要献给神，让上帝来使用的。好，一个人不蒙恩则已，否则一蒙上帝的恩典呢，就当将自己呢献给神，为神来使用，当作一种活祭来报答上帝的恩典的。好，这是第一点的。然后呢，我们献上活祭的理由，第二点呢是回报上帝的怜悯，因为他在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慈悲，这慈悲原文是讲怜悯的复数，好像是怜悯，这好像是不可数的，但是他却是用复数，表示很多怜悯的意思。换句话说，神的许多怜悯是我们将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来侍奉神的一个原因，一个理由的，也是我们能够如此侍奉的一个动力的。你出一种恩典，出一种感恩的时候，出于上爱上帝或者上帝爱你回报的情况下，你去这样侍奉是怎么样，是很乐意的，就变成一个动力的。你想上帝为了救赎我们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这么宝贵的孩子，做了这么多的牺牲，我们原来是不配的，我们原来是不配的，那怎么更不应该，更应该要怎么样，更应该把我们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来献给神来使用，给神使用 来侍奉神的。圣保罗牧师啊，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是我的讲道学老师，非常受尊重一个老者，现在90几岁，大概只剩下唯一的硕果，其他都回到 主的怀中了。在中日战争的时候，他跟他的师母在四川的一个偏远地区在服侍的。那当时的经济非常的困难，那时候呢中国的教会呢是以宣教士为主的一个教会，宣教士的待遇是美国或者欧洲这些差派的国家这些教会来支付他们的待遇的。那些当时的中国传道人呢也要凭信心的生活的，所以待遇是非常的低的，尤其是你选择那些偏远地区服侍，那这真的是有一顿没一顿的不像在都市的地方还是不太一样的。他们选在四川的偏远地区服侍的时候，经济非常的困难的，那教会呢也不晓得，弟兄也不晓得怎么样去用奉献来支持传道人，毕竟他们也是人，需要什么生活费的，生活非常艰苦。那当时呢中国的军队抗日战争呢有中国军队，他有一个朋友告诉他说，现在美军在支持我们抗战，那需要翻译的，你英文非常好，那我介绍你那边最少你待遇增加10倍以上的，可以让你有多很多的收入出来。那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个师母，说有这样一个机会，有这样的机会，那是不是我们就离开这个服饰的工厂去美军顾问团那边当那什么翻译官这样子。结果他的师母跟他讲说，是你在服侍神，又不是我在又不是服侍我是你在服侍神，不是服侍我你为什么征求我同意呢那天晚上呢，他又再次将这个事情提起来告诉那个师母那师母就问他说如果有人给你100万给你100万，而使你失去讲道能力，你要哪一样？如果给你100万，然后让你失去讲道的能力，你选择哪一样？他说我要讲道的能力我要讲道的能力，他就这样如此回答。那师母说，如果你做这样一个选择的话，如果你有这样坚决的决心的话呢，生活再苦呢我都跟你走下去再苦我都陪你走这一条侍奉的道路当时他们两个就跪在餐桌旁边向主一面流泪一面祷告一面唱诗流泪是因为体会到上帝诸多的恩典诸多的恩典为他们钉十字架流宝血救赎了他们 我们就是为他舍命呢，也不足报答他的恩典一万一的。于是他们就艰苦地走这条侍奉的道路，那把他们身体，把他们一生献上当作活祭，为神来使用将近60年，现在应该超过60年了。所以弟兄姐妹啊，请问你啊，是否因为神给你这么多的恩典，给你这么多的什么怜悯，而你肯将自己的身体，你的一生献上当作活祭，来报答神，来献给神，来侍奉神，让神来使用呢？好，接着第二点，献上活祭的意义，意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有时候看这经文，好像保罗只要求我们献上身体，好像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不看重心灵的奉献。其实将身体献上是只是一个举法，一个举例，事实上是代表全人的意思的，全人的意思的，代表怎么样？这个身体呢，被救的身体代表我们整个人的意思，全然的献给神的，然后让上帝来支配来使用的，来过这样的生活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也是采用同样的用法的，对不对？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皿，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皿献给神，对不对？那个肢体事实上是代表什么？是整个人的意思，不是光一个肢体。把手，这个手献给神，脚就不献给神，把手脚献给神，眼睛不献给神，心不献给神，不是的。他这肢体是以一个部分代表全部的意思，全人的意思的，你不可能只献身体而不献心的。心是人身体的一个中枢的，对不对？中枢的是我们知情意的一个中枢的一个指挥塔的。心在人在，对不对？心不在呢，只是一个躯壳的，只是一个躯壳，没有功用的。有一位奥林匹克运动员的教练，在指导他跳高，的时候，对这个运动员讲，说先将你的心怎么样丢过去，抛过去，你的身体就自然过去，会跟上去的，我再讲一遍，将你的心先抛过去，你的身体自然会跟过去的，Throw your heart over the bar, and your body will follow. 就是这个意思的。先将你的心抛过去，你的身体就会跟上去的。还有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其实希腊原文他这样排的时候是将身体献上当作一种祭物，是活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在中文的时候把那活调到前面来的。让人家活的圣洁的 神所喜悦的，跟后面怎么样，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最后那一句话是什么，是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像三个三个这样对称的，这是文学上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的，好的。好，我们现在来讲这个祭物呢，第一个是活的，你想想看，如果是祭物绝对是什么，在古代，现在一样，如果是祭物绝对是活的还死的，绝对是死的，就是死祭。如果是活的，就是动物，就不是什么祭物，是活的就会活蹦乱跳，就有自己的意思，不会随便令人摆布的，那反过来是死的呢，就是会活蹦乱跳，就有自己的意思的，死的就不会活蹦乱跳的，没有自己的意思的，是活的就会活蹦乱跳，绝对有自己的意思的，不能够随便令人摆布的。结果这两个矛盾的东西呢，保罗却把它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字眼，所以这活跟祭呢是一个互相矛盾的，造成一个新的词叫活祭，活祭。那活祭到底什么意思呢？在古代你要知道，活祭是一个怎么样，是完全献上，不能有所保留的，不是部分的，旧约所要献的祭物呢，必须要经过死的一个过程的，毫无保留的被烧在坛上的，献给神的。在旧约你也知道，当献这个祭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的祭物，代表它是什么呀？是一个 pure 的，对不对？是一个圣洁的，不能够拿那个有瑕疵的，来献给神的，而且要经过宰杀，使得血流干了，洗干净以后才拿给祭司，祭司呢代替你拿到圣殿里头，那个坛上来烧，然后 献给神的，献给神的，来代替你赎罪的。因为血若不流，罪怎么样？不得赦，是这样的观念，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讲清楚了。但是新约的活祭跟旧约这个献祭呢，有很大的不同了。新约的活祭跟旧约这个死祭呢，有很大的不同的， 新约的献祭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怎么样留下宝贵的鲜血，已经代赎了，对不对？当成一个赎罪祭了，而且一次的献上成为清香的祭呢，献给神了。因为耶稣一次的完全的献上怎么样，一次的献上就担当众人的罪的，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一次的献上永远完全了，我们就完全了啊！所以以后呢，我们就不需要屡次来献上这牲畜的啊！因为耶稣代赎啊，已经成全了旧约献祭里的所有的意义了啊！从此以后呢，新约的信徒不需要像旧约的这些怎么样以色列老百姓啊，神的子民啊，常常要去圣殿一年三次，还要为自己的罪怎么样去献啊，献这些祭物的。但是新约的基督徒呢，上帝却给我们一个更重要的、教导，是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一种活祭的，是活泼的，是一种生命的祭的。这个祭物本身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身心灵的。保罗在这里要求每一位得救的基督徒呢，信了主以后就要将我们的身体，将我们的一生、知情于各方面献给神当作活祭的、都献给神当作活祭的，把我们的感情，把我们的理性，把我们的意志呢，都完全献给神的。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圣灵什么？圣灵的殿，圣灵居住的所在的，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重价买赎来的，买赎来的。所以要在我们身上去荣耀我们的主，荣耀我们的神的。以现在术语来讲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怎么样，好像加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没有我自己的意思了，对不对？是死的，没有我的意思了、是基督在我里面、以他做主了，他来发号施令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怎样，献上活祭全然委身于神了、上帝你怎么用、我就怎么做，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全部给你使用了，我没有自己的意思，我的信了主以后，我未来一生我的所拥有的一切、身份也好，学历也好，财富也好、都归上帝来使用了、叫 fully surrender、全然委身、有一首圣诗叫 fully surrender、全然顺服于主、这样一首诗歌。我记得在台湾华神读神学的时候啊，那有些弟兄姐妹，那些神学生啊，在唱诗，对不对？好像刚领唱会代唱这首诗歌的哈，全然顺服于主 ，fully surrender 哈，这样的一首诗歌，完全的奉献，中文这么翻。唱完了很开心，不是开心啊，就唱完以后就下来，然后院长上去讲到，就第一句就劈头就骂哈，你们以后选歌要小心选哈，小心选，否则你每唱一句呢，你就说一句谎，然后又带领会众说谎。什么不为自己留分文，唱不就为自己留分文，自己留的多少所以唱一句说谎一句，吓得这些弟兄姐妹这些领唱的，每次在选歌的时候都要好好确定他可以做得到，他才敢领唱，免得又带领整个会众一起来说谎有一次一次大聚会啊，宣教士正传讲往去国外宣教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哈，见证很多人听得非常的受感动的哈，接着当然就要收奉献，为国外宣教哈来收取这个奉献的呀。那奉献完毕以后，这执事就退到后面，那他们收奉献是用那种盘子哈，洋人一种大盘子收奉献的。那其中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啊，名字叫亚历山大啊 ，Dolph 啊，也在其中，他非常受到感动哈。但是他没有赚钱，他没有钱奉献，没有钱奉献。于是呢，他就离开了座位，走到后头去，要求那个拿奉献盘子的执事呢，请你把那奉献盘子放在地底下。那执事很奇怪，怎么会后有这样的一个小孩子这样要求，非常 surprise 啊！但是就应他所求，把那盘子放在这什么，放在这地下啊，放在地下。那 Dolph 啊，就走前一步，就站在这盘子上。跟着执事说、神 我奉献我自己给你、非常象征性很实际的，但事实上一个非常像把他的未来一生要献给上帝来使用的。从那一日起呢，他就没有后退，他也没有改变他的心智，后来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的、Alexandra Dolph、弟兄姐妹，神要的是我们的财物吗？ 但感谢神，你奉献很好。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哥林多后书啊，12:14的，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先把自己献上。当你肯把自己全然献上，那财物又算什么？时间又算什么？好，第二个，圣洁的。好，圣洁的，在旧约马拉基书的1:6-8这么说：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当时以色列人犯了一个这样一个毛病，怎么样？把污秽的东西、不圣洁的东西怎么样献给上帝的？上帝怎么样来指责他们的？啊，因为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献上、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呢？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当时先知呢，就在指责着以色列老百姓献上祭物不圣洁的、随便的啊，把那些不该献的献上了，瘸腿的啊、有病的啊、污秽的献上的。所以马拉基先知是责备当代的那个祭司的，就这样子，你们献上祭物也是突然的，上帝不喜悦的啊，是妄献的，因为他们藐视神啊，心态不好啊。用这种不解良心将次等的这祭物献给神，而且习以为常，大大的得罪神的啊！果真上帝真的是要这些祭物才能存活吗？啊，才会喜悦吗？不是的嘛，对不对啊？神是个灵的，神要以色列献的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心灵的祭的，是一种圣洁生活的祭的，是一种宗教的敬虔，一个圣洁生活并行的一种祭的。不是光只在那边宗教的那种敬虔，而没有生活一种敬虔，而是圣洁生活加上敬虔的心，然后有一个宗教的这种敬拜一起结合的啊，这样的祭上帝喜悦的啊。好，第三呢是神所喜悦的，奉献者的生活形态呢要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当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就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转变成为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以耶稣基督的眼看这个世界的，以讨神喜悦成为什么？你一生的一个指导原则的，成为你的心思、言语、行动的一个指导原则的。我做件事情讨神喜悦吗？这样子，比如说你来崇拜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问说，哎，今天我崇拜，我们从姜牧师身上得到什么东西，从敬拜东西得到什么？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应该先问说，我今天来敬拜神可以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哎，这概念不一样，不是说前面问的不对，而是后面这样问更讨神喜悦，对不对？我今天来敬拜神，神啊，你可以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们常常是说，我来今天敬拜神是给你面子，我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是不是从讲的那边得到什么？而是说今天我来敬拜神，神你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那想法不一样的。比如说传福音的目的啊，有人讲，哎，传福音很好，让人灵魂得救，然后呢，那我累积天上财富，这不是不好的，但是更好的出发点应该讲是啊，传福音是为了让主的名得着荣耀，主的计划得着成就，让神的国度扩张，这更传讨神神的喜悦。但你传福音有人信主，感谢神，你已经这样结传福音的果子，对不对啊？但不是说问的不对哈。而是先后秩序，你的心态会有差别的。所以呢，你每天生活你就要去想说，我今天所讲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想的每一件事情是否讨神的喜悦啊？这有差别的啊，有差别的。杨牧谷博士啊，他每天啊，他56就过世了，他的著述你们都可以看的，汗牛冲动又有分量的。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祷告很简单，神啊，我今天做的这一件事情，写作也好，去讲道也好，你喜悦我吗？ 我今天所做这件事情，你喜悦吗？就这样，就这么简单一个祷告。弥迦书六章六到八节哈，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上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就是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对不对？他们当时献的那个祭多好啊，一岁的牛犊好不好？好啊，对不对？献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量多的不得了，值好的不得了啊！然后呢，把长子当作活祭这样献，这是异教的一种做法的哈。那、好像献这个自己的长子啊，这在当时等于是异教的最高的一种祭啊，献祭的啊，献他生所生的。但是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神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心、与神同行的。圣洁记录提醒我们，不是借着礼仪来服侍神、敬拜神，而是借着我们弃旧迎新的这种圣洁的生活方式，当作一种祭物来献给神。这样的祭物才是神所要的，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弟兄们，只要你在地上生活每一天，不是光在教会里面来敬拜神而已、服侍神而已，而是你生活每一天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本身就是一种活的祭，在怎么样讨神喜悦的一种祭物的，要献这种祭神喜悦的。最后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哈。如此侍奉，其实在看英文版本哈，你会看到他英文翻成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哈。所以说在旧约里头，在新约里头，这种概念是一样，你在侍奉神，事实上你已经在什么敬拜神了。所以在圣经里头，侍奉跟敬拜本身有时候是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同义词的。保罗讲到这里，突然想到这个侍奉呢是怎样，这种奉献是一种必然的，不是 optional， 是一个 must 啊。他指出献身是每个基督徒应尽的责任，是推却不了的一种责任的，是主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所以呢，你的身子就不再属于自己的，乃是属于上帝的，属于耶稣的，要随他的意思来用的，不能再随自己的意思来使用的。今天我们活不出圣经所要的我们这种生命丰盛生命的这种形态也好，常常我们太多自己的老我的意思在里头了，活不出上帝要给我们那种预备的那种丰盛的生命的。只要你一天你的生命中太多的老我，你永远活不出圣经耶稣所要给我们的。你要耶稣来说，我给你，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我们常常进步不了这种更丰盛，因为并没有好好照圣经的话去做的，没有将身体献上的。而且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好怎么样辩论的啊。理所当然这个词啊，是从道这个字啊，太具有道那个道这个 logos 这个字而来的，是按理而行的意思，是合乎逻辑的意思，是千该万该的事情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你在教会，你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活祭，是怎么样，是一种了不得的一个侍奉，还是怎么样，是应该去做的事？这个心态不一样的，是再自然不过一件事情。第三呢，献上活祭的一个做法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啊。好，你要知道这两个字对不对，是一个相反词对不对哈。所以你读圣经正反你可以看得出来哈。消极上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积极上要怎么样，要心意更新的变化。这个世界啊，可以翻成 age 这个世代，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就是世界潮流、风俗习惯、人生观、意识形态。基督徒过应该过一个超然的生活方式，一个如地如在天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啊，如天在地，就好像天国的子民在人间活着，要活出天国子民的那种怎么样气度一样的啊，好像怎么样你出使大使一样的啊，出使到一个外国去一样，要一个这国家大使的那个风范一样的啊，一样的，不要随波逐流的，要过一个活在这世界又不属于这世界的生活方式。那什么是世界上的事情？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讲得很清楚，世界上的情欲就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什么？今生的骄傲，就是这三件事情。这些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都是世界上的事情。如果我们爱这三件事情啊，就怎么样？爱父的心啊，就不在我们里头了。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很简单啊，英文三个字啊 ，Power, Money, Sex。你如果注重这些事情了，你的心思就放在哪里了？放在世界上了，只要其中一个变成你的追逐的目标，你的心思呢就已经在世界，就不在上帝那里去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成为这个基督徒之后，就不要再认同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了，不要再贪爱这个世界的，否则你会被这个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魔鬼啊，弄瞎你的心眼啊！今天多少基督徒被世界神弄瞎了心眼都不知道的啊！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仍然是贪爱这世俗的名利权势的，为自己而活，不为主而活的。又想得到世界的名利、财富、权势，又想得到救恩、平安、喜乐，又贪爱现今世界的享乐，这些东西迟早会刺透你的心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想在世上过一个财主的生活，然后时候得享那个拉撒路的福分。但你要知道，你追求这 power money sex， 迟早会怎么样？会刺透你的心的。那个刺透的心啊，在提摩太六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讲，刺透啊，钱啊会刺透人心，就是本来矛是怎么样刺向敌人的，但那个词那个字意思是拿着这样本来要刺向敌人矛往自己的心来刺的，很痛的。如果你有这个经验的话，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变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口，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弟兄姐妹，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要怎么样？要立志过一个什么？过一个无可指责、诚实无伪的生活，去做一个光明之子，去立志做一个什么没有瑕疵的女儿。教会也是一样，将来可以这样无瑕无疵，一个像一个荣耀的教会来献给上帝的。在这个世代里头，你也好，你的家庭也好，这个教会也好，好像一盏明光照耀，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的。世人看不到基督，只好看谁啊？看在座的你啊，对不对？你们看不到基督，看谁啊？看牧师。其实这句话，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是很多牧师的心愿。牧会牧了好多年，真的很希望在座弟兄姐妹能够长大成熟，成为光明之子，好像一盏明光照亮在这黑暗的时代。当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的牧者，真的是感谢赞美神，没有空跑，没有徒劳，这是牧者对弟兄姐妹的一个期许跟心愿的。好，第二点呢，心意更新的变化积极上，不要笑话，跟心意更新的变化是一个相对的词，前面只是一种形态上的跟随很明显形态上的跟随那重点在外表一种模型，后者呢是一种因为怎么样心意上的变相。一个外在一个内在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心意上的变相，注重内在形象显于外在一种实际的行动的。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跟着心意更新而变化Transformation Transfiguration， 这两个它原文是同一个词的那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特别讲到说，主的变，我们有一天会变成主的形象的，荣上加荣的情形的有一天我们会荣上加荣的当然呢，你要怎么样心意而更新变化，才能像主的形象的心意更新的变化呢，指的信徒呢会从怎么样会对世界的看法呢，会从以世界为自己为中心这样来看，转移成怎么样以神为中心的一种思想方式。上帝会给你一种洞察力，属灵的分辨能力呢，判断力呢去看这世界上人事物， 从此以后呢，你会用一种属天属灵的角度来看今生的一些事情，去判断这世界上的一些人事物的，不再用人的角度、世界的角度平面去看的啊。这种心意更新的变化的过程啊，记得啊，不是靠你自己的。但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二节啊，并没有讲是靠什么，但是圣经的经文啊，是已经的啊。当你读到提多书的时候，三章四到七节里面就特别提出来，这种心意更新变化，不是靠你的道德努力操守在那边苦修出来的，要靠什么？答案是什么？答案是圣灵啊。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讲到有根据的，不能胡编的啊。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赐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什么？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很明显，这些经文解释了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怎么样心意更新的变化。请问答案什么？圣灵，感谢神，记得啊，圣灵，借着圣灵可以心意更新的变化。同样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也讲得很清楚嘛，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良善、信实、温柔，这些东西一个果子九方面的表现的。但是你上下文来看，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既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对不对？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就会结出属灵的果子，这是属灵的大原则的。今天我们常常信了主以后，不晓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功能，以至于我们活不出神所要的这种样式，心意根本就没有更新过的，仍然活在自己的世界观里头了，以至于生活充满着不安的苦闷的。所以我们既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来行事的，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的，这样自然而然就怎么样，会结出属灵的果子来的，所以一个肯完全奉献全然委身于主的，他不会效法这个世界，他会靠着圣灵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日日新，夜新，年年新，心意就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然而然就能够怎么样查验什么是上帝存钱，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何者是罪恶肮脏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同样思想出现在约翰一书的三章一到十三节，好，我们一块来读，好，一二三开始。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好，这一句很重要的话哈，心意更新而变化，到最后会像谁？每个都会像谁？像主耶稣基督这讲，我们知道，对不对？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这个我们指谁啊？在座你跟在座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一群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必得他的真体。你存有这样盼望的，主耶稣基督再来，这样盼望的就会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他自己一样的。所以在座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肯依照上帝的话来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的变化，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将来有一天我会遇到赫森伯，哎呀，你怎么像耶稣基督，对不对呀？遇到那刘老先生，哎呀，你怎么也像耶稣基督，每个都像耶稣基督。献上活祭，心意更新的变化之后，会有这样的服侍。你在教会的服侍就会合乎中道，就会用你的恩赐来怎样彼此服侍的，就是罗马书三章，十二章三到八节的。当你心意更新的变化，献上活祭有这样一个正确的概念的时候，接下来你就会用爱心的生活去对待人的，怎么样活出一个爱的生活，写在十二章的九到二十一节的，上下文的关系。好，最后献上活祭的目的是什么？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直接上下我们讲到是心更新变化的目的，但从更前面一点可以讲是献上活祭的一个目的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不是我们天生有的能力，而是当我们肯怎么样，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笑话这世界心意更新的变化的时候呢，你就上帝就给你一种洞察力，一种判断力，去查验何为神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的啊。查验啊 proof 这个词比较特殊一点哈，这里并不是叫我们去考验神的旨意到底是好还是坏，不是这个意思的，而是你要经过实践验证之后而晓得的意思的啊，知道这个上帝的话确实是无误的啊。当一个人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后呢，他对神的旨意就有一个崭新的认识的，崭新的认识的。神的旨意啊，对他子民啊都是好的，对他对我们的道德的上的要求也好，都是引领我们过一个圣洁生活的一个规范的，永远是善良的，是好的，引人向善的旨意，永远是一个 pure 纯全的旨意的啊，是我们完备无瑕的一个旨意的，又是可喜悦的旨意的，可以讨神喜悦的那种旨意的。以赛亚书55章啊8到9节说，耶和华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从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旨意，神的善良的旨意呢，永远是高过我们的旨意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旨意永远是善良的，永远是纯全的，永远是可喜悦的。有时候我们在其中不明白，没有关系的，往往我们的问题是怎样，我们没有乐意将我们的身体献上，我们的一生献上当作活祭的，问题是出在我们没有全然的献上的，所以不明白的，上帝旨意是成全的，是善良，是喜悦的。如果我们肯乐意的全然将我们的身体生命献给主当成活祭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你就可以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怎么样，是纯全的啊，是可喜悦的。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理由是报答神救赎我们的恩典跟他的慈悲。我们为什么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的意义是什么？乃是神要我们将我们的全人，我们的一生的生命都全然献上，委身于神，顺服神，让神来使用的一个人生的。将身体现象当作活祭的做法呢，消极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积极上要怎么样更新而变化的啊，然后靠着圣灵呢，我们的心意才能够更新而变化的。将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目的呢，就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啊，大概是江苏哈、啊、省的右边一个崇明岛发生的那个霍乱啊，发生霍乱。那当时只要这个地区发生了一个这样的疫情，黑死病也好，鼠疫病也好，唯一的做法是什么？封锁、啊、就是把这地方封锁，只准怎么样进去，不准怎么样出来，就好像 SARS 的事情发生就是什么意思、啊、绝对要把那地方封锁、啊、所以当时在台湾你看一个医院被发现的时候，和平医院封锁的时候啊，那些护士那些医生在里面哭啊，在里面哭、啊、很可能他也会感染，很可能要死在里头的、啊、想办法要逃啊，要跳，跳窗子出来。你就想是什么意思，在古代的时候，就是100年前也是这样，就要封锁、啊、只准进不准出的。所以当时有一个传道人啊，知道这个情形以后，很有名，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的孩子也是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就跟他太太妻子说他要去里面传福音给他们，最起码他们肉体死之前呢能够得到这样灵魂的救恩，就告别他的妻子孩子。当他走进去以后，从此没有下文了，也没有人看他出来，很明显就死在那里了。走进去以后，这个地就被封锁了。 走进去就没有出来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活祭的人生，为主完全摆上。神祝福临到他的子子孙孙的。保罗曾经夸奖啊，对哥林多的信徒夸奖马其顿的信徒哈、啊，他说马其顿的教会不但在困难中呢乐意奉献金钱供给使徒宣教之用，而且呢更照神的旨意把自己献给主。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五节所说的。没有错，前者的金钱奉献已经是讨神的喜悦，而且奉献宣教已经讨神喜悦了、啊、但是若一个人更照准的旨意呢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主呢，更是讨神喜悦的。一个人肯把他的全身一生奉献给神，那金钱的奉献对他来讲不再是一件难事的。把自己献给主，正是主耶稣基督所要的，要我们所做的。一个奉献自己身心给主的人，他的生活与侍奉都必定以神为中心的。他无时无刻、啊、都会注意他所做的是否满足上帝的心意。弟兄姐妹，或者你已经在时间上奉献很多在教会圣工上，或者你已经奉献很多的金钱在教会的圣工上、啊、但是你有没有照神的旨意将自己的身体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让他来使用呢？我们低头一块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天地都要回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回去的。主啊，当我们听到你的话就去行，才是一个有福的人。主啊，让我们学习这话语之后，知道从今以后要回报上帝的恩典，回报上帝的怜悯，将自己的身体将自己的身心灵自己的一生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如此的敬拜，那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以至于被世界神弄瞎了心眼，倒要心意更新的变化，靠着圣灵不断的更新的变化，会越来越像我主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明白你的旨意而去行的时候，一辈子都平安都喜乐，一辈子就是一个丰盛的人生了。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